当我们在讲到人的世界有这么多历史的教训跟悲剧的时候，我想身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定也会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防范下一次历史的悲剧到来。可是当我们想要防范下一次历史的悲剧到来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很多人呢都是重蹈了过去的覆辙，就是我们又把我们自以为善良的一组观念加强，对不对，变成一种主义，变成一种教条，然后用很狂热的方式去推行它。当然你变成一个主义狂热者了，我也不能说你无所得了，就是分也成也，其成也回也，对不对。就像我说，如果你能够真的做到把邪恶投射到外部化的话，那你的绝症会好。从前我小时候楼上住了一个伯伯，他就是得了癌症之后忽然转而从政了，我不说是谁了，但是当年还蛮有名的政治人物，他的癌症就真的没有再回来了。就是可以邪投射到外部化的这个，但是呢，这就是战争，你要打内战还是外战的问题吗？可是这是比较好，我觉得没有比较好。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佛家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派啊，可能都会有一定强调，一个人要慈悲，要对别人要有爱，对不对？或者是圣经讲的，你要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对不对？当然，这个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对不对？他根本对自己一点都不爱的。那这个，所以实践圣经的教诲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啊。但是，我大概说的是，我觉得在更核心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人类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惨剧发生，我们不要讲什么人爱心够不够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效果也比较真实的看法是在庄子的齐物论里面，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心的容量去容许跟你不同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我觉得我认识过一些朋友的父母，一些所谓的长辈啊，他们都是那种很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但是他们的正义感呢也带着一种非常激烈的黑白分明的标志，那这种黑白分明的正义感使得他们在抨击一件他觉得他不认同的事情的时候是完全不容情的。那这样子的话，他的人生里面，像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之前有发生过一个丑闻，就是他的应该是女学生吧，好像说是闹出一件事，说这个老师对他有什么越轨的行为。那这个丑闻传到我们这群老朋友的耳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一个老朋友讲，我说我认识的这位叔叔啊，我不太觉得他会对女学生发生什么不好的举止，但是呢，我非常相信他的身边会女学生这样子来搞他。就是当一个人黑白分明到极点的时候，人家在跟他相处的时候，那感受上是不是变成不把你当上帝崇拜，就要把你当魔鬼来消灭？你知道，就是会有这样子。就如果有一个女学生一直对这个老师非常崇拜，非常崇拜，有一天忽然发现这个老师不是她心目中那种完美的人的时候，她那个失望会变成一种很激烈的报复的恨意。所以那个丑闻的真相是什么，我姑且不论，但我觉得这样的人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用非常黑白分明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因为就是这样的心情造成世界大战的。而当你看到那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你不能认同的事情存在于这个地球上，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就那个无力感吞没了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用很激烈的手段来毁灭对方。像在这个世界上面哦，虽然可能各位都是比较奉公守法的人，可是我认为学了齐物论之后，我要有一个了解，就是你看到了社会新闻里面那些非常严重的作奸犯科的人，其实是在帮我们表演我们自己里面也有的那份无力感。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在所有的杀人放火之辈，他的信念结构上的感受都是觉得他很诚恳地张开双手跟这个世界要他想要的幸福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的。就是如果你相信你只要张开双手对大宇宙下订单，你要的幸福就会来的话，你怎么就会去杀人放火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身心的状况，我们也会觉得有那份无力感， 对不对？一个常年身体不好的人，叫你张开双手跟大宇宙说给我健康，你也觉得他真的会给吗？对不对？这种对自己的无力感一直都存在在那边的，或者是一直在人际关系很有问题的状况下过过来的人，他对大宇宙张开双手说，请给我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男友好女朋友好先生好太太，他会相信大宇宙会给他吗？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这些无力感，其实我觉得很多世界上的所谓的狂人也好，罪犯也好，都是在替我们表演出这个东西而已。而我自己坐在这边教庄子啊，我都不能够说我里面没有跟他们相同的部分，可能我只是比较老油条一点，就是自己的无力感偷偷放到一边，就是占到我的人生的比重没那么多。所以呢，我真的火起来就去跟邻居吵个架就好了，我也不用去杀人放火。但是其实那种感觉是一直都存在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家楼上有一个住户，他们不知为什么很喜欢摔衣橱还是怎么样，动不动就把我天花板这个弄得很响，那我也觉得充满无力感，就是我不能把他怎么样吗？是不是像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点点一点点在生活里面发生，可是如果累积的很多的话，那这个人就变成罪犯了，就会变成狂热分子，就会变成狂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对，我不敢跟各位讲这是一种对人的体谅或同理心，我不是说我们要体谅一个杀人犯，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存在于我们所有的人之中的，这份了解是要有的。那当我们有这份了解之后呢，我想很多读过庄子的人都可能会到读到后来会有一个心得，就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问题本身。就当我们了解到问题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不要再制造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强化我们生命中一些我们自认为觉得很不愉快或者很不幸福的种种。那当然现在要讲到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问题本身还有点早啊。之后上完那个齐物论篇，我会跳到渔夫篇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渔夫篇简直是集这个吸引力法则之大成，就是那个什么心想事成的技术论以最的文字达到最高的效果，就是渔夫篇，就是那个心想事成大法的集大成之作。在那个篇章里面，